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7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宣称要对美韩部署萨德系统采取行动；菲律宾表示即使赢得南中国海仲裁案，也愿意与中国共享南中国海争议区域的资源；美国专家表示台海爆发战争是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政策最大的危险；一名中国维和人员在南苏丹冲突中丧生。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朝鲜官方通讯社星期一表示，将针对美国和韩国上星期正式宣布要在朝鲜半岛部署反导弹系统萨德系统采取行动。平壤在上星期已经进行最新一轮的导弹试验，但据说在飞行10公里之后即发生爆炸，类似于今年4月的试验结果。不过西方军事官员表示，每一次试验从理论上讲都有助于平壤进一步完善其导弹研发能力。除了平壤方面对美韩部署导弹的计划公开表示反对并威胁要采取行动以外，中国和俄罗斯也都对此表示反对。星期韩国总统朴槿惠再度重申了美韩的立场，那就是萨德系统的部署只是为了防御平壤有可能发动的导弹袭击，不针对任何第三国。至于萨德系统部署的具体日期以及地点，美韩方面还没有对外公布。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美国倾听了中国的意见，但是美韩两国决定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纯粹是防卫性质，中国不应该有任何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来自朝鲜的威胁仍然在持续，美国有义务保护韩国这一盟友。科比对记者表示，我们已经明确地表示过，因为朝鲜的威胁仍然在继续，我们将与韩国的盟友深寻萨德系统这一军事能力。你看到了我们昨晚的声明，这个计划将得以执行，它将增强并改善在朝鲜的持续威胁下美国保卫我们韩国盟友和韩国人民的能力。部署萨德系统让中国感到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7月8日分别召见了美国和韩国的驻华大使，就部署萨德系统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中国不应该有任何的担忧。他说，美方当然听取了中方的关注，我们提出过要向中国提供关于这一系统如何运作的情况介绍，这纯粹是一个防御系统，要不是朝鲜在最近几周证明了他们无意选择另一条更为和平的道路，我们也不会考虑部署这个系统。科比强调，美国仍然需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领导能力和影响力。美韩宣布执行部署萨德系统的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克里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讨论了朝鲜半岛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克里说，美国希望两国能如过去几个月那样在朝鲜问题上继续合作。另外，海牙仲裁下星期将就菲律宾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仲裁案作出裁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美韩此时宣布部署萨德系统与南中国海争议没有任何联系。科比重申，仲裁庭的裁决对中非双方都将有法律约束力。他还说，美方期待中非两国履行义务，保持克制。 中国政府已经表示不会参与和接受这一仲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批评美韩两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有学者认为莫斯科如此反应是想取悦于北京，但萨德系统不威胁俄罗斯，却能给中国带来很多不便。中国针对日本部署的大批中程导弹将被萨德系统雷达看得一清二楚。分析人士说，萨德系统为俄罗斯加强同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军火提供借口，俄罗斯也会借此更加积极地向中国推销军火。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前访华时，在双方所签署的重要政治性文件中特别提到了要反对美国和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把同俄罗斯的关系视为彼此背靠背，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后方相互支持。美韩正式宣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后，俄罗斯如何反应，将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支持中国，双方是否将采取具体的联合行动，或是俄罗斯将背着中国单独同美方暗中交易，引人关注。俄罗斯安全专家几乎一致认为，萨德反导系统主要针对中程导弹，其次是短程导弹。上个世纪80年代美苏所签订的中短程导弹条约使俄罗斯不拥有中程导弹，因此从军事角度来看，萨德系统对俄罗斯没有任何威胁。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所部署的洲际战略导弹都不在萨德系统的覆盖范围内，但萨德系统却能影响中国，让中国非常敏感。学者卡申对俄罗斯媒体表示，萨德系统雷达可覆盖中国的大片地区以及俄罗斯的远东部分地区，中国在朝鲜半岛附近部署了51个导弹基地，这些导弹全部瞄准日本，导弹飞行轨迹都可被萨德系统侦测到。卡申说，与俄罗斯不同，中国的战略导弹力量较弱，而且中程导弹占有巨大比重，所以中国对美韩两国的决定反应更加激烈。卡申认为，俄罗斯反对萨德系统，一是因为需要支持中国，此外俄罗斯原则上反对任何的美国反导系统接近俄罗斯边境。萨德系统也将为俄罗斯增加同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的军力提供更好的借口。俄罗斯上月联邦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谢列波列尼科夫说，俄罗斯未来在制定自己的军事计划时将把萨德因素考虑进去，在远东地区以后将会部署的导弹射程应该覆盖萨德导弹系统。俄罗斯目前已经在位于俄中边境的布里亚特和犹太自治区分别部署了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系统，未来几个月内将会在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部署第三支伊斯康德尔导弹部队。俄罗斯媒体经常把这种先进的新式进攻性武器称作对付北约的有效工具。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认为，萨德系统的雷达不仅可探测导弹飞行轨迹，还能侦测到飞机，这种系统将被固定部署在中国和俄罗斯附近，自然会引起两国特别是中国的不安。但萨德系统仅是一种防御性武器，而且萨德系统仅能拦截少量而无法拦截密集进攻性的导弹，部署萨德系统主要是体现美国保护日韩盟友的政治决心。穆拉霍夫斯基说，由于萨德系统不威胁俄罗斯，俄罗斯不需要采取过多的反应措施，仅需要完成普京总统确认的军队建设计划，完成对远东地区军队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换装。但是他预计俄中两国未来的军事互动将会更加活跃。穆拉霍夫斯基说，现在俄罗斯与中国定期举行陆军和海军的联合演习，双方还举行了反导弹防御的联合演习，未来这方面的接触还将会更多，两国军队的总参谋部也将会有更多的合作。其他的俄罗斯学者认为， 萨德系统可拦截中国的几种先进的中程导弹，这能使中国导弹被废掉武功。但与中国不同，可移动部署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能够轻易穿透萨德系统，俄罗斯利益不会因为萨德系统受到损害。而且美国部署萨德系统可为俄罗斯在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游戏提供更多的机会。安全问题学者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可借此向中国推销更多的军火，特别是导弹技术，俄罗斯也可以对朝鲜提供更多的支持。随着中美对抗的加剧，美国会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亚洲，这可减轻俄罗斯在西线、在亚洲地区遭受的来自北约的压力。中国星期五针对萨德反导系统召见了美韩两国的大使，俄罗斯外交部当天仅发表声明，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表示严重的关切，称这将对全球战略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会破坏该地区的力量平衡，使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并呼吁美韩两国三思后行。文传电讯社引述一名未透露姓名的俄罗斯有关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韩两国的决定缺乏深思熟虑，但是他拒绝明确回答俄罗斯是否将在这个问题上同中国共同联手协调行动。他仅强调俄中两国都反对萨德系统，在全球战略稳定问题上双方保持一致立场。五月初，在普京总统与日本首相安倍索契会晤之后，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需要法律上的担保来确信萨德反导系统不针对俄罗斯。拉夫罗夫讲这番话时疑似未提中国，目前尚不清楚如果俄罗斯希望签署有关萨德系统的法律担保协议，莫斯科将撇开北京单方行动，还是两国将共同携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南苏丹领导人控制各派武装力量，并警告说针对平民百姓和联合国设施的不断的武装袭击有可能会构成战争罪。目前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星期天晚间在安理会就南苏丹问题召开了三个多小时的紧急会议之后发表讲话，称南苏丹局势非常紧急，并说至少有一名中国维和人员遇难，另外还有不止一名来自卢旺达的维和人员在当地的战事中受了伤。南苏丹当地媒体报道说，在效忠南苏丹总统和效忠南苏丹第一副总统的武装部队之间展开的战事已经导致近300人被打死。美国国务院已下令美国驻当地使馆的非紧急人员撤离当地，并警告所有美国公民不要在此时前往该地区。另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派驻南苏丹的维和部队当中，除一人牺牲以外，还有三人受重伤，三人受轻伤。新华社说，在7月10号星期天晚间，中国派驻南苏丹的维和步兵营的一辆装甲车在执行难民营警戒任务时，突然遭到一发炮弹袭击，造成上述伤亡事件。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是卡特就任国防部长以来第四次前往伊拉克。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同伊拉克领导人以及美国在当地的驻军会面，并讨论接下来针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策略。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不久前成功夺回摩苏尔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从而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重要的枢纽，这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标志着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事开始进入下一阶段。卡特此行就是要同伊拉克领导人和美国派驻伊拉克的官员讨论下一步的战略和战术。 卡特表示将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讨论为伊拉克军事力量在他们有需要而且能够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已经证明有成效的援助，包括装备、空中援助等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宣布在伊拉克保留8400名美军之际，北约领导人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聚首华沙讨论三大关键议题，继续支持阿富汗部队在北约南侧打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及阻吓俄罗斯对北约盟国东侧的侵犯。下面是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从阿富汗到乌克兰到伊斯兰国，今年的北约峰会不缺全球安全威胁议题。
实话直说吧，北约联盟没有选择，必须同时做几样事，不能把关键的威胁分出轻重缓急，你必须应对所有这些威胁。
留驻阿富汗的美军兵力已经定了下来，分析人士说，北约领导人如今需要制定一套战略，帮助阿富汗人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经济困难、与塔利班重启和谈的失败，以及在激烈的交战季节到来后，阿富汗人越来越高的伤亡数字。
我们没有明显的在输，但无论那里情况如何，我们显然没有在赢。
在南方，北约并不是作为一个集团在与伊斯兰国作战，而是一些成员国选择单方面派兵加入美国领导的联盟。在去年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有些人呼吁北约启用北约宪章第五条集体自卫的授权来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北约最好不要进一步卷入。
我不认为北约将正式大规模卷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因为我们需要俄罗斯的合作，特别是在叙利亚。如果北约在那里，俄罗斯是不会合作的。
俄罗斯对北约同盟构成了另一个威胁。俄罗斯非法吞并了邻国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并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俄罗斯飞行员危险地驾机贴近在波罗的海与盟国展开训练行动的美国军舰。北约领导人将在峰会讨论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让北约的东欧盟国放心，一方面做好准备威慑俄罗斯不要采取新的侵略行动。
我认为什么能够真正威慑那些试图给我们的联盟施加压力的人，我认为其中一个最大的关键是我们整个联盟那种我们已经有的军力结构的备战能力必须更好，反应能力必须更强。
为了帮助这一努力，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都计划各自领导一个营的北约部队在北约联盟的东侧以轮调的方式驻防。一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奥巴马总统将宣布美国将领导一个营驻守波兰，其他国家分别领导驻扎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营。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位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即将于7月12号，也就是明天，公布菲律宾诉中国的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台湾新政府对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立场备受各方关注。从目前情况来看，蔡英文政府将坚守太平岛主权底线，但可能会避免提南中国海属中华民国固有疆域的说法。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蔡英文在处理南中国海问题上需要平衡多方的压力，这将是其就任台湾总统以来面临的一项非常艰巨的外交挑战。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自由时报7月10号报道，台湾政府各部门将根据仲裁内容对台湾造成影响的不同程度做出相应回应，如果涉及主权冲击，则将由蔡英文总统亲自回应，强调坚持南海主权、确保自由飞行与航行权利的既定立场，但不会提及固有疆域的十一段线。民进党政府自520全面执政以来，曾就南中国海议题表达过相关立场， 即台湾政府在南中国海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各声索方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与海洋权利主张需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台湾对南中国海的领土和海洋权利主张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声索方应尊重南中国海地区的飞行与航行自由。此外，台湾呼吁各方依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以及将台湾纳入相关多边协商机制。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奎博表示，蔡英文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与马英九政府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行动上会更加谨慎克制。
就是他这边呢，在南海的动作可能会跟马政府比起来会相对的小一点。
嗯，
因为我们都看出来，过去美国对于马政府在最后一年的这个南海的大动作非常不以为然。
嗯，
蔡政府因为要抓紧对美国的关系啊，所以他在这方面绝对会做一些自我的克制。
菲律宾向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提交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原本并未牵扯到台湾，但2015年菲律宾在向法庭提供补充证明材料时，将台湾控制的太平岛也列为仲裁目标，主张太平岛不是岛而是礁。如果仲裁庭裁定南中国海面积最大的天然岛屿太平岛是礁，那就意味南中国海上一切地质构造均不属于岛，因此就没有200海里专属经济权，从而菲律宾可能实现满盘接引的目的。台湾知名国际战略学者、前台湾立法院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林玉芳认为，台湾新政府在南中国海涉及台湾领土主权的问题上立场偏软弱。他说，
蔡英文大概觉得我们要相当程度的去依赖美国啊，还甚至日本。所以在这样一个复杂南海问题上面的话，他大概宁愿采取一种守势甚至一个退却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总归啊，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主权国家，你对自己的领土你是要有所宣示的啦，你是要 有所强调哈，这个有所争取的啦，跟维护的啦。
但台湾政治大学的黄奎博认为，南中国海仲裁结果无论是对菲律宾还是对中国有利，都对台湾来说是个双输的局面。
如果顺了菲律宾的意义的话，当然就等于是影响到中华民国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对于南海的主张。
嗯，
那同样如果对中国大陆有利，等于是在国际上面又一次了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本来中华民国南海伸张的合法性还有取代性。
自由时报的报道披露，蔡英文政府就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发表的立场声明，将不会提及中华民国固有疆域的11段线，而将会把重点放在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维护航行和飞行自由，对台湾未被纳入仲裁程序表示遗憾，以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共同维护地区稳定。风传媒7月10号的一篇报道引述新台湾国策智库副执行长林廷辉的观点，认为蔡英文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调整，体现了对现代国际法所强调的先占有效管辖原则的接受，同时避免在国际上给人留下与中国联手的印象。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菲律宾外交部长亚塞上星期五表示，即使菲律宾在星期二，也就是明天7月12号赢得南中国海仲裁案，菲律宾也愿意与中国共享南中国海争议区域的资源。海牙国际常设法庭将于7月12号对中非南中国海案作出裁决。美国专家认为，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可能会利用有利菲律宾的仲裁裁决作为与中国展开谈判的筹码。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亚塞星期五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在下个星期二的裁决出台之后，杜特尔特政府愿意与中国尽快展开直接谈判。谈判内容包括共同开发南中国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天然气和渔业资源。菲律宾新政府的立场与前政府非常不同，前政府在南中国海领土主权争端中态度强硬。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单方面提请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庭，就中非南中国海纠纷进行仲裁。不过，中国一再表明对此不接受、不参与。杜特尔特自己7月5号也表示，南中国海仲裁案即便对菲律宾有利，对中国不利，菲律宾也准备与中国对话而非开战。这是杜特尔特首次以总统的身份表示，他愿意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非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争端。杜特尔特五月确定当选总统之后，即表态要与中国改善关系，愿就南中国海领土主权争议展开直接对话，甚至愿意同中国联合投资开发南中国海的资源。杜特尔特在6月30日宣誓就任总统之后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向北京释放出善意，称如果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争端做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他也不会向中国做出嘲讽或者是炫耀的举动。他甚至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帮助菲律宾修建铁路，他愿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闭嘴。美国之音从菲律宾驻荷兰大使馆，也就是海牙仲裁法庭所在地获得的消息称，菲律宾在裁决宣判之日不会在当地组织或者是举行任何活动。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说，菲律宾的姿态一方面保全了中国的面子，在另一方面也希望推进菲律宾的利益。他说，
This is a good approach by Manila to try and help the Chinese save face.
马尼拉这么做确实是一个好的办法，在裁决的前夕试图帮助中国保全面子。这个裁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有利菲律宾的。我确实认为杜特尔特希望与中国发展更好的经济关系，同时他也希望能够利用这个裁决作为一个筹码，比方说让菲律宾的渔民进入几年来他们被中国排斥在外的渔场。
从2012年以来，中非在斯卡伯罗浅滩，也就是黄岩岛对峙之后，中国控制了黄岩岛，在该岛附近水域作业的菲律宾渔民都会遭到中国海警的驱赶。格莱伊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共享资源菲律宾是赢了。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7月5日说，如果菲律宾新政府忽略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裁决，中国愿意同马尼拉就联合开发和科研合作等问题进行谈判，这似乎是一个条件。中国之前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谈判条件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格莱伊说，正是这个条件迫使菲律宾在2013年将中国告上了仲裁法庭。他说，杜特尔特政府肯定不会忽略仲裁结果，相反，他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的。所以，中非展开谈判需要高超的外交智慧，需谨慎进行。
So it's a question of the two nations.Doing this in a way that allows China to save face, but also allows Duterte to be seen by his people.
两国需要找到一个办法，一方面让中国不失面子，同时也允许杜特尔特政府在菲律宾民众看来是捍卫了菲律宾的主权。
他说，要谈判双方的主权争议最好被搁置，因为这个问题现在无法解决。格莱伊认为，仲裁庭的裁决不会完全偏向菲律宾。仲裁庭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使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要丢了面子，而这一点对习近平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习近平不能在中国国内政治当中示弱。杜特尔特政府对中国的新策略让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担忧。沃特罗曼是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他7月7日发表文章称，美国应该警惕菲律宾的新总统。他在文中写道，杜特尔特的一些言论直接关系到美菲联盟。比如杜特尔特曾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协防菲律宾，菲律宾愿意与中国达成某种交易。罗曼说，如果菲律宾自己不愿意捍卫自己的利益，美国其实有更好的事情去做。毕竟美中之间的利益冲突在逐渐的缩小。关于美菲共同防御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科林·威利特7月7日在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说， 斯卡伯罗浅滩，也就是黄岩岛，是有争议的区域，共同防御条约对这一方面的规定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他特别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非南中海仲裁案的最后裁决公布之前呢，美国国会上个星期四就南中国海争端举行了听证会。有美国国会议员说，如果中国不遵守仲裁，不遵守国际法和秩序，美国必须继续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并保证有能力投射决定性的军力。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海权与武力投射小组就南中国海争端举行联合听证。海权与武力投射小组主席兰迪·福布斯在开场白中说，国际仲裁法庭对中国和菲律宾的海事仲裁做出最后的裁决之后，全世界只会关心两件事：第一，中国的行为是否像国际体制下的负责任的大国；第二，如果中国不遵守裁决，美国如何反应？他说，对此美国必须发出明确的、强大的信号。
China continues to flaunt international law and world opinion. However, I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surest way of averting another devastating conflict in the Asia-Pacific.
如果中国继续藐视国际法和世界舆论，我相信能确保亚太地区避免陷入另一场灾难性冲突的办法，就是美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存在，继续与亚洲接触，并有能力在这个地区投射决定性的兵力。
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邵建龙则表示，仲裁庭的裁决对中国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中国已经表示不接受仲裁的结果。他说，应该让中国为仲裁结果负责。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案子是通过和平和公正的进程来解决南中国海争议的至关重要的途径，应该让中国对仲裁庭的裁决负责。
美国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科林·威利特和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在联合听证会上作证。威利斯指出，仲裁庭的焦点不是南中国海的礁石，而是制度。在听证中，众议员们对美国是否有责任协防斯卡伯罗浅滩，以及中国所说的黄岩岛，以及美国是否应该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别的关注。斯卡伯罗浅滩的地位是菲律宾在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当中的一项重要的诉求。2012年，中国与菲律宾对峙后控制斯卡伯罗浅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促使菲律宾将中国告上仲裁庭的重要原因。根据1958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双方必须参与到对方的防卫工作中。对于议员们的提问，美国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利特说，斯卡伯罗浅滩是有争议的区域，条约对这方面的规定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条约对船只和人员受到攻击之后，美国的协防责任非常的明确。
I think the language in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is clear in terms of its applicability to persons and vessels.
我想共同防御条约在对人员和船只的适用性方面非常清晰。斯卡伯勒浅滩是有争议的区域，我们在承认谁拥有主权方面不会有立场。即便是这样，根据条约，我们对菲律宾的责任是板上钉钉的。
因为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甚至无法以观察员的身份进入中非仲裁案的仲裁庭。对于美国是否应该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提问，威利特和邓志强都表示，加入公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海权与武力投射小组主席兰迪·福布斯提到，众议院本星期已经通过一项决议，敦促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派出强大阵容采访正在美国举行的环太2016联合军事演习。美军指挥官说，让大批中国官媒进入美军重要基地采访，显示出主办方的包容和透明。下面是李宝发自夏威夷珍珠港的报道。
中国海军再次获邀参与美军主办的环太多国联合军演，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中国几家中央级媒体全都派出人员到主要演习地点夏威夷州珍珠港采访。中国多家知名和不太知名的其他官方和半官方新闻机构也都派人员聚集在这里，成为采访环太2016军演阵容最大的国家。珍珠港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总部所在地，也是整个美军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尽管进出珍珠港联合美军基地一般都受到严格管控，但是在挤满了中国媒体话筒的讲台后，致演习开幕词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说，让这么多家媒体来采访体现了环太联合军演的包容和透明。他说，我想感谢大家来到这里，最重要的是感谢媒体，包容的一个要素是透明。来自26个国家的40多艘军舰正聚集在珍珠港出席两年一度的环太联合军演。此前只参与过一次的中国这次派出了5艘军舰参与，成为参与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方面计划向受邀团体和个人以及媒体开放参观其中2艘军舰。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夏威夷珍珠港美军基地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表示，美国面对的威胁与日俱增，但美军资源日益匮乏，造成海陆空部队备战能力面临严重的危机。下面是张佩芝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索恩伯里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就2017年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草案进行说明时表示，美国面对的威胁不断升高与变化，但美军资源却日益短缺。索恩伯里说，
空军缺乏4000名维修员，缺乏700多名飞行员，不到一半的空军作战部队准备好面对一个像俄罗斯或中国一样的竞争对手。2015年，海军有11架积压在仓库的飞机，2017年将会积压278架。不到1/3的陆军达到国防战略指导定出的要求。过去2年来，海军陆战队维修员的经验减少了1.5年，因为他们不断流失人才。
索恩伯里说，过去几年来，预算的削减加上美军派驻在全球的部队并未出现大幅下滑，造成海陆空部队备战能力面临严重危机。他举例说，他在访问一个美军基地时，一位飞行员告诉他，他飞的飞机是里根总统任内制造的。他的飞机需要新的零部件，他和家人到博物馆参观时，看到博物馆里有一模一样的飞机，于是他和博物馆和国防部联系，通过层层官僚手续后，好不容易才从博物馆里的飞机上拿到零部件替换。这位共和党议员说，国会议员不断听到海陆空军部队都在拆卸部分战机零部件，让其他战机能够继续飞行，海军也在拆卸完好的舰艇，让另外的舰艇能继续航行。索恩伯里指出，许多老旧的战机急需替换，军备现代化是当务之急。他表示，2017年国防授权法案无法解决目前所有的问题，不过该法案希望通过把焦点放在备战能力与改革两大领域上，能够改善目前的危机。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索恩伯里说，在国际社会上，美国需要成为一个更好更可靠的盟友以及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必须继续确保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良善力量。他相信，如果美国摒弃这个责任，世界将会变得更加丑陋。近来亚太国家最关注的议题就是南中国海局势。在同天下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军事务小组委员会就南中国海争端举行听证会，军委会主席索恩伯里在讨论会上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谈到他对奥巴马政府处理南中国海争端的看法。
大体来说，奥巴马政府采取更多行动，但晚了也不足够。部分原因，举例来说，是美军缺乏军舰，所以这影响到对我们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能否采取更多行动。我认为我们不能把南中国海局势当成一个孤立事件来看，因为中国也在看在中东、欧洲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敌手、盟友和中立者也在看南中国海局势。 在今天世界局势中，你不能把一个局势当成孤立事件，因为还有其他考量也必须计算进去。
他说，在南中国海争端中，有些国家希望和美国合作，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但如果他们担心美国会抛弃他们，他们将会做出保护自己的赌注。所以，美国作为一个更好、更可靠的盟友，在世界许多地区尤其重要。关于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将于7月12号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菲律宾诉讼中国仲裁案作出裁决。索恩伯里对此诉讼案并未作出评论。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常晓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美国国内。上个星期发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造成5名警察丧生的枪击事件，以及之前发生在明尼苏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黑人被怀疑由于警方执法过度被打死的事件，给美国社会带来很大冲击。各大报纸头条都在讨论上述事件有可能给美国社会族群关系所带来的影响。一些文章也对达拉斯警方在除掉开枪打死5名警察导致其他警察受伤的约翰逊的具体做法上提出质疑。达拉斯警察局负责人布朗确信，假如没有除掉约翰逊的话，他还将给整个城市尤其是警方带来更多更为严重的伤亡。达拉斯警方确信，使用机器人以爆炸的方式除掉约翰逊，其效果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约翰逊在2009年至2015年之间在美军服役，并在2013年的11月到2014年的7月间派驻阿富汗从事木匠等工作。美国执法部门表示，在达拉斯事件发生之前，约翰逊并没有任何其他犯罪记录。另一方面，距离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已经不到10天，预计届时将正式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在上个星期四与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会面，此举意在团结党内人士齐心协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抗议者呼吁前去参加闭门会议的众议院共和党人不要为了党内团结而放弃原则，但这些抗议很有可能被当成耳旁风。共和党人把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成一次展示共和党的大好机会。对于一些之前从未与川普交谈过的共和党人来说，这次会面是成功的。
事实上我非常惊喜，会面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但我之前没什么特别的期待，会后我觉得是
他一如既往的善于跟人打交道。我们都是老练的政坛人士，这是我们的职业，而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五月间宣布支持川普，此后他一直受到质疑。会面开始之际，川普与瑞安拥抱并开着玩笑。
我们就有许多政策问题和想法，很好的交换了意见。
川普最近的争议言论为他招来新一轮的批评，而对于许多众议院成员来说，这次面对面的接触不足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我一直在表达担忧，他有很多煽动性的言论，缺少具体的政策，而我们听到的少有的那些政策经常是自相矛盾的。我带着这些担忧参加会面，现在仍在担忧。
现在仍然有一些人对川普存有一些怀疑，根据他说话的内容和腔调，我仍然属于怀疑派。
众议员彼得金之前曾表达过对于川普的怀疑，但是他说这次会面是积极的。
如果以后都能像今天这样，那这次竞选将极为有效。
对很多共和党人来说，比起让希拉里·克林顿当总统，川普是更好的选择。
我没法洞察川普先生可能会做的每一件事，但克林顿夫人会任命那些将要毁掉宪法的法官，这是肯定的。
我们需要他获胜，有奥巴马这样一位总统已经让我们够受了，再来一个克林顿总统，我是说我们希望川普赢。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热季，主要政党候选人的外交政策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共和党参选人川普要求亚洲盟国分担费用，否则将考虑撤出美国驻军的说法引起许多外交事务专家的担忧。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欧汉伦星期一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想要美国自亚洲撤离，让美国的亚洲盟友日本及韩国承担自己的安全防卫，甚至认为他们最好还是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不过这种想法根本是非常靠不住的。欧汉伦认为，川普的想法最危险之处是提高台海发生战争的风险，因为如果在日本没有军事基地，美国实际上将无法吓阻中国对台发动军事攻击，这个现实可能导致中国不再像过去到现在一般，在考量对台动武时那样有所顾忌。他说，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义务，一旦川普告知台湾领导人美国不再遵守他的承诺，台湾很有可能决定自行取得核武，再度走上他们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后期试图发展核武的那条道路，但这又会导致中国更有理由对台动武，因为北京为武力攻台设下的先决条件，一是台湾宣布独立，二就是台湾发展核武能力。那么川普对台海问题的立场是什么？他是否有一个台海政策？在共和党及民主党即将举行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前，这个问题也是华文媒体关注的焦点。长期观察台海事务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专家任雪莉近日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说，他不认为川普有台海政策，他也无法想象他当选之后的台海政策会如何，而担任过国务卿的克林顿在这方面的立场则是较为人所熟知。任雪莉说，
And I don't think he will have a cross-strait policy for a long time after he's elected president, if he is.
我不认为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有台海政策，如果他当选的话。我们简直无法开始去想象他当选总统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国务卿克林顿对台海政策、中国政策以及许多的议题的看法则是广为人知。
任雪莉说，一个不具备国际关系经验的人当选美国总统自然会让人担忧。至于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任雪莉认为由于他担任公职已久，他的政策立场也较为人知，可预期性相对也会比较高。任雪莉说，
China policy, the cross-strait policy of a President Clinton would be easily
中国政策或台海两岸的政策在一个克林顿总统之下是很容易预测的，它不一定会一模一样，但是它会与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一致，这个政策非常具有连贯性。
在《华尔街日报》这篇题为《如果川普总统背弃台湾》的评论中，欧汉伦还强调，川普的论点将提高日本与中国之间发生战争的风险，尤其是在权力交接的阶段。此外，一旦日本、韩国自行发展核武，现有的核不扩散条约将大大的被削弱。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奥斯林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川普要美军撤离日本、韩国，让他们发展核武，承担自己防卫的想法，将引发区域军备竞赛，为区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增加武装冲突的风险，同时也会导致地区战略平衡向中国倾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2016年7月9号到10号，来自欧洲一些国家以及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在法国巴黎聚会，并于10号召开小型工作会议。会议中各方讨论了中国国内近几年来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并一致认为习近平的独裁化趋势是导致中共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经济的快速下滑将会加快这一步伐。与会者认为， 在世界各国居住的海外民运人士应该适当调整工作方向，更好地运用网络工具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并向他们做宣传，为应对中共崩溃后的各种形势，也为将来建立民主政权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统战部近日通过官方微信宣布增设第八局，全名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新媒体代表人物成为重点统战对象。官微文章称，这些群体普遍具有思想活跃、观点多样等特点，但是分析人士认为，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并不会成为统战的对象，而仍然是打压的对象。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中共中央统战部微信公众号统战新语7月4日发布一篇文章，将正式成立八局之事昭告天下。八局的工作对象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哪些人属于这个阶层？统战新语称，包括四类人：受聘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等在内的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新媒体从业人员。中国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这可能是中共政权在国际上比较孤立，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质疑的情况下，笼络示好一些社会群体的一种方式。
因为这些人可能他需要通过体制来获取利益，或者说那个本身就可以，他的工作性质就可以被体制所利用，所以呢，那么当然就把他们列为工作对象。
有分析认为，一些批评或者唱反调的多数来自于新的社会阶层，忽略这些声音或者以非统战方式消除都达不到好的效果，因此运用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战就变得尤为重要和紧迫。统战新语也承认统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不易。文章说，这类人的特点是流动性大、分散性强、思想活跃、观点多样，有的甚至连人都找不着、面都见不上，一般化的工作方法很难对这些人起作用。但是张立凡认为，中共统战的只有自己人，而不是持不同意见的人。
中共的这个统战跟以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过去中共在没有取得政权之前和取得政权之后相当一段时间，他是统那些或者是反对自己的人，或者是跟自己的利益不一致的人。现在的统基本上就是统自己人，统那些个从体制内能够得到好处的人。
民进集团总裁何平认为，中共统战部的功能早已不存在，
因为他们不会真正去理论和团结那些所谓的不同声音的民间分子、维权律师啊，或者是这个不同声音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会的，都是跟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他们都会走在一起。
一些网友也对统战部增设八局发表看法，一些人对找到组织感到兴奋，还有一些人则担心这是中共实施的另一种控制。去年9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首次正式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重点团结的对象，刚刚组建的八局则是在组织结构上将这个统战工作明确化。2014年底，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春兰掌舵统战部，而习近平去年5月主持的统战会议名称也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变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这被认为是65年来的首次升格。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变化释放出的信号是中共的统战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张立凡说，
实际上还是一种就是他自身政权的危机感有所加剧。
他说，现在中国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在加强，中共需要增加支持其政权的人。美国之音墨雨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去年取消后，新生婴儿的人数正在增加，为母婴用品提供了更多的市场，也为一些电子零售商带来了更多的商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的婴儿产品市场正在兴盛发展，许多买家都在注意海外网站提供的商品。大约有3000万件婴儿商品是购自外国网站，例如亚马逊和 drugstore.com。
类似是在美国的一个儿童服饰的官网上看到非常漂亮的小宝宝的衣服，然后特别心动，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刘楠抓住这股潮流，自己开了一家婴儿用品店蜜芽宝贝母婴电子商店。
Nowadays,
中国妈妈们很在意质量，而且他们也在学习西方养育孩子的方式，所以他们需要西方的产品来帮助他们实现养育子女的理念。
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去年被取消，估计今年将多出200万名新生婴儿，为中国的网络零售商提供了一个更庞大的增长市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每年每逢暑假，许多美国学生都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也有一些学生打算在学业上加把劲儿。一个暑假公益项目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交流互助。在华盛顿市区一所公立学校的暑期数学课上，那里的拉美裔和非洲裔初中生迎来了一批华裔学生助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这个通过电脑教程学习数学的是哥伦比亚特区国际学校的一些6到8年级的学生。而他们就是学生们能够求助的人，他们都是华裔学生志愿者，大多就读于华盛顿周边优秀的公立高中，包括名校托马斯杰弗逊科学技术高中，还有的来自华府著名私校西德维尔友谊学校。
我的学习背景比较好，我想了解条件不太好的孩子他们的教育是怎么样的，我想知道怎么能帮助他们。
事实上，他们参与的是华盛顿地区的首个跨文化教育公益项目。美中教育文化中心的创始人吴玉贤博士是项目的发起人，他曾就读哈佛教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他说，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为了让亚裔学生跳出自己的舒适环境，接触不同族裔的同龄人，锻炼自己的沟通和领导能力。
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他们自己学习到说，我怎么样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怎么样去跟这些人去沟通，去帮助他们，是然后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一些可能我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沟通或许并不容易，课堂上有的孩子不会说英文，有的孩子不愿意主动举手求助，还有的孩子比较调皮。刚来美国一年，秋季将升入高中的段奕兴说，耐心是最为重要的。
他们就需要特别的帮助，就是花时间啊，而且你不能说教得不耐烦了，不能说真讨厌你们这么笨啊，你肯定不能这么说。然后呢，反正就要耐心给他讲解，他们完成的时候我们都会说 good job 或者是鼓励一下，他们觉得挺开心的。
即将念8年级的哈维琳娜·帕兹是段奕兴辅导过的一名学生。
他讲解得很详细。
6年级的基尔玛·弗洛雷斯说，因为有这些小老师，暑期数学课没有那么枯燥了。
我喜欢这个课，有时候挺开心。
西蒙·罗德伯格是哥伦比亚特区国际学校的校长，他也是吴玉贤博士的哈佛校友。
我想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数学会提高，因为他们有一对一的关注，还能得到很多帮助。对于学生助教，我希望他们可以获得跨文化的联系。
一共有20多名华裔学生在经过吴玉贤博士的亲自面试选拔之后，参与这个为期1个月的跨文化教育项目。吴博士说，他希望这个项目能够一直做下去，并且能够有各个不同族裔的学生参与进来。美国之音莫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